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 本周热点节目，本周新闻热点节目。今天是2024年10月18日星期五，农历9月16，我是主持人 Lily。 第一则新闻播报是华盛顿州最新民调显示 Harris 大胜领先川普。一项最新民调显示，在过去3个月中，华盛顿州选民的总统竞选格局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虽然前总统和共和党提名人 Donald Trump 在这个全美最偏蓝的州仍面临失利，但差距有多大呢？在7月中旬的民调中， 50% 的华盛顿州选民支持当时仍在竞选的拜登，而川普的支持率为 36%。随着拜登的对选副总统 Kamala Harris 接手，最新民调10月9号到14号之间进行显示， Harris 可能在选民中的支持率上升到 57%， 领先川普22个百分点。 Harris 在华盛顿州选民中拥有强劲的领先优势。如果今天进行选举，大约 57% 的受访华盛顿州选民表示他会投给 Harris，而 35% 的选民会投给川普。跟全国性趋势不同，华盛顿州民调显示性别差异不大，而 Harris 在全国范围内受女性支持，而川普在男性中比较受欢迎。此外，民调也显示 Harris 在本州的温和派和独立派选民也有大幅的领先。10% 曾在2020年投票给川普的选民表示，他们今年计划支持 Harris， 甚至在通常跟 对共和党有利的犯罪问题中，这些选民也表示要支持 Harris。 经济问题通常倾向保守派，但 56% 的受访者表示他们更信赖 Harris 来改善经济状况，尽管共和党将通货膨胀归咎于拜登政府的政策。不过华盛顿州选民并没有完全忽视这种批评。对于这些认为生活成本是主要问题的选民来说，川普拥有7个百分点的领先的优势。此外呢，生活负担问题似乎在年轻选民中比较引起共鸣，他们对川普的表现出更多的开放态度。民调中民主党支持率激增，使 Harris 有望以至少与拜登在2020年竞选时相当的幅度赢得华盛顿州。当时拜登获得了 58% 的选票，而川普则为 39%。 在将边境安全列为首要议题的选民中，川普仍占主导的地位， 88% 的受访者支持这位前总统。川普多次将非法移民视为对国家安全及福祉的重大威胁。然而除了边境问题、边境安全问题以及生活成本之外，民调中提到的其他问题，有如生育权、外交关系、无家可归以及移民的问题，都显示 Harris 占优势。在公共安全问题上，对 Harris 的信任可能与如今他强调自己曾担任检察官的角色有关。那在这个华盛顿州选民在总统竞选中的关键议题，民主党政治分析师考西克指出， Harris 似乎在经济问题上逐渐缩小跟川普的差距，他将这个归功于副总统提出的政策具有民粹主义色彩，例如在4年内建造300万套新住房，以及扩大首次购房者的首付援助。然而共和党政治分析师贾斯汀认为，住房负担不起 和整体经济问题，促使川普在50岁以下选民获得更多支持。42% 的选民表示他们将投票给川普。18到34岁的选民也有类似的比例，而50岁以上的选民仅有 28% 支持川普。分享了这么多民调的资讯，在这边要提醒大家要记得去投票，不要让自己的权益睡着咯。艾德琳要开声音。
Sorry， 我刚才
听到你的声音了。
现在听到了，不好意思。那我们看到，在年轻的选民中，他们可能会更支持川普，但是比如说在更年长的选民中，他们可能会更支持 Harris。那我们也知道，比如说川普他更主张的，他们的选民基础有一些明显的差异，比如说川普他在白人啊，这种中产阶级啊，或者是农村选民，还有一些工人阶级中，他们会有比较强大的支持基础。但是我们也看到他们在比如说很多议题上，他们会有不同的政治立场，比如说移民政策呀、公共卫生啊这些比如说川普他更主张这种美国优先政策，那吸引了一部分的他的一部分的投票者。那哈里斯呢，他可能更倾向于一种包容的政策，他更关注比如说社会中的公平啊，还有气候问题啊，这样的气候变化这样的问题。那我觉得他们可能会他们的主张不同，所以他们会吸引可能不同的选民对他们的支持。
对，其实我自己是蛮看到，因为当时有总统辩论嘛，那当时就是看到发现说就是拜登他的一些表现会感觉他跟之前差蛮多的，那可能就觉得是真的对他来说可能这份工作太累了，然后就觉得可以换个年轻一点的人出来好像也不错。其实川普的年纪也算是很大了，但可能他在因为在这个领域上面一直都是活跃的状态，所以他一些表现啊就跟之前差不多，不会到感觉差很多这样子。不过我觉得每一个候选人都虽然都有自己的政见发表，但是我个人是觉得其实整个国家的运作并不会差太多，可能是在一些大方向可能有一点点不太一样，就是两个人的决定不太一样，但是我觉得两个人对于美国很重要的议题应该采取的态度都还是一模一样，所以我觉得最后的决胜点应该就是一些小细节的一些决定，像比如说刚刚有谈到的 Harris 他可能是比较民粹主义色彩比较重的，所以他可能这边会比较照顾到一些比如说他想要照顾一些年轻的首次购买者啊，然后或者是说他想要有让大家都拥有居住权这件事情。对，那相较的话如共和党的川普感觉就是比较鹰派一点，他自己的一些决定就可能比较像之前他上一任的时候他盖了围墙，我觉得这件事情是真是蛮惊讶的。所以呢对，今年让我们再看看到底是谁会选中，那我个人是希望就是不要有太多 drama， 不要再重新投票啊那些，我觉得这可能会比较造成国家的一些经济的负担，这是我个人的想法。
是的，没错，我觉得作为我们平常的老百姓来说，我们其实并不是特别，就是我们更希望的是国家在一步一步的往前发展，就是不要有战争，我们都生活在和平年代，可能这就是不管是美国还是中国还是台湾还是世界上各个地方的那个百姓，他们希望的就是我有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这样对我来说就足够了。然后我觉得可能川普他的这种政治形象，他给大众展出出来这种政治形象是比较没有那么严肃的，比如说上次他遭受了枪击以后，第二次他出来之后，他会很幽默的对着这个选民比出这个枪击的姿势啊，那可能也吸引了一部分年轻的选民，或者是给大众是带给大家这种比较好的观感。那我觉得好像是不管是谁当选，都是希望他们更注重在经济的发展，这样不要太涉及战争啊或者其他这方面的东西。好，那下面为您播报第二则新闻。 OpenAI 在西雅图地区设立新办公室，靠近微软总部。OpenAI 在华盛顿州 Bellevue 开设了一间办公室，同时作为 ChatGPT 的开发者，这标志着其在接近合作伙伴微软的地方建立了实体存在，同时也希望利用西雅图地区丰富的工程人才。一位发言人向 Geekware 证实，该办公室几个月前开业。此消息发布几周前，公司刚刚完成大规模的$65亿的融资。上周 OpenAI 还宣布，除了西雅图外，还将在纽约市、巴黎、布鲁塞尔和新加坡开设办公室。该公司还在总部旧金山以及伦敦、都柏林和东京现有的办公室增加了员工数量。在其招聘页面上， OpenAI 列出了西雅图地区的三个空缺职位。根据 LinkedIn 的信息， OpenAI 在该地区约有80名员工，公司未透露在西雅图地区的具体员工数量。新办公室将在 OpenAI 在靠近于华盛顿州雷德蒙德的微软总部拥有一个分支机构。微软已向 OpenAI 投资约$130亿，并为其提供计算能力，支持公司的各种 AI 服务。这种合作伙伴关系为 OpenAI 提供了大量的计算资源和资金，而微软则获得了尖端的人工智能技术。那 OpenAI 是一家是最新一家在西雅图设立分支的科技公司，加入了在该地区运营的100多家公司，这些公司都在该地区设有卫星工程办公室。西雅图地区在美国和加拿大的科技中心排名第二。那 Pinterest 和 Brex 最近也在西雅图开设了新的办公室。在混合办公模式的兴起中，一些公司如微软和 Meta 正在减少 Bellevue 的办公空间，但其他公司比如说 Snowflake 则扩大了其在该地区的业务。根据这个Broader Risk Group 的报告，西雅图东部地区包括 Bellevue 的办公室的空置率在第三季度达到 20%， 相比2019年的 5.7% 有所上升。那根据 Colliers 的报告，西雅图办公室场在第三季度的空置率高达 30%。 此外，西雅图时报也曾经报道过 OpenAI 在西雅图地区设立办公室的计划。那我们通过这次新闻，我们首先可以看到 OpenAI 它在 Bellevue 设立的这个工作室以后，它希望和微软展开这种更深度的合作。那这也标志着它和微软的合作关系呢进一步加强。微软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微软它向 OpenAI 投资了约$130亿，然后为它提供这种计算支持。那这种尤其是 OpenAI 它在Bellevue 设立的办公室呢，也会进一步的巩固他们两个的这种合作关系。那我觉得他们这两个公司互相的分享技术，然后互相的支持，不仅可以让他们更加紧密的合作，然后增强彼此的技术共享和发展速度，那他们还会为人工智能领域呢提供更大的创作空间。那未来呢，他们两个这种强强联手也可能会推动更多的这种创新和应用场地的这种应用场景的落地。那我们也可以看到，西雅图地区它是一个科技公司聚集的地区。那比如说，那西雅图现在已经成为北美最重要的科技中心之一，那吸引了包括像 OpenAI、Pinterest、Brex、然后 Microsoft， 我们所知道各种各样的新兴的科技工厂，他们都会在这里建设那个办公室。所以呢，这种丰富的工程人才、技术生态和创新文化是这些公司我觉得是他们选择落户西雅图的一个很关键的因素。那我觉得西雅图地区的这种科技公司的聚集效应，它会带来比如说更多的创新项目和企业的涌入。那对于本地经济和就业来说，我觉得这是非常有积极的影响的。那同时他们可能也推动着这种区域的竞争的加剧，那人才争夺也会日益激烈。那长远来看呢，西雅图非常有潜力成为不仅是美国反而是全球的这种科技创新的重要枢纽。然后我们也可以在今日新闻的最后可以看到他讨论了这个办公室市场的控制率的问题。那我们也知道，从疫情之后，很多的这种科技公司他们选择了就是 remote 工作 work from home 这样的工作方式。那大部分的比如说程序员或者是PM 就在这种科技公司工作的人员，他们可以选择远程办公。那我们也可以看到上个星期我们也讲到了，就是随着疫情时代的落幕，那很多公司也希望这些员工他们 back to office。 但是这个政策现在可能是更多的，我觉得可能60%的员工他们是不希望 back to office， 因为他们可能已经习惯了，我远程在家工作，我也可以工作很好，那么你为什么非要让我 back to office 呢？所以我们也可以从这个新闻的时候看到，这个比如说西雅图的办公室在第三季度空置率高达30%，然后那你看像 Bellevue 他们的空置率也达到了20%，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可能更多的员工他们是不希望回到办公室去工作的。比如说我在家，我一天我可以更好的那个分安排我的生活，比如说我可以上午我选择工作一下，然后比如说我偷偷的摸个鱼呀，或者是跟家人有更多的相处时间。那如果你强制要求我 back to office 的话，我就一定要坐到 office 里边，那可能这个也是很多员工他们不希望 back to office 的原因。那不知道 Lily 你有什么看法呢？
我自己的经验分享是，我自己也很不想要回哦，因为我觉得在家感觉就是一方面其实时间大家会说比较不容易专心或什么的，但是其实我觉得要看工作属性。如果你的工作属性是你有基本上的要求一定要把事情做完的话，所以其实你会更好的利用你的时间。比如说你今天弹性的想说下班以后你有什么活动，或是你有家庭要顾的话，你可能可以自己早点上班把事情做完，然后早点下班去做自己的事。然后我又看过一则报道，就是说在家上班其实一般人会吃的比较健康，因为会在家里煮饭。那这也呼应到了我每次去办公室，我们公司是有一个礼拜有付两次午餐的，所以我们就会在那有付午餐的时候去办公室。那就是每一次的午餐就都是汉堡、披萨，
是
那些
不健康的，
我觉得非常不健康的食物。对，但是那也是比较快速可以解决的食物。那所以我是觉得说，我觉得办公室虽然很多厂移到这边的一个优点可能是说创造更多的工作机会，那另外一个我觉得是缺点的话，我觉得是会提高了本身的生活品质的水准，就是比如说房租会变得比较贵，因为大家可能要如果办公室都聚集在一个地方的话，那它的附近的房租一定是会提高，因为供需的原则这样子。对，
是的。好，那现在我们为您插播一段广告，广告后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本周热点新闻。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那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西雅图中文电台Chinese Radio Seattle 本周新闻热点节目，我是主持人 Adeline。
我是主持人 Lily。 那下一则新闻为大家播报，波音裁员计划将大幅削减白领岗位。上周宣布的波音大规模裁员让全部非自愿全部都归为非自愿裁员，这意味着公司不会向员工提供自愿离职的经济补偿。那根据波音商业飞机部门经理周一收到的裁员计划，机械师工会的成员目前不在裁员的 10% 之列。那波音发言人 Jessica 表示，波音选择不裁掉正在罢工的员工，尽管机械师可能会在以后被裁员，这意味着最初的裁员将主要针对白领员工，包含工程师及各级非工会员工，甚至是副总裁。 西雅图时报获得的关于裁员计划的内部简报显示了选定个人和工作小组进行裁员的标准。那简报显示计划分两个阶段裁员，经理们预计将在本月底前最终确定裁员名单，然后在进行监督和合规审查之后呢，首批受影响员工将在11月13到15之间收到60天的裁员通知，他们的工作将于明年的1月17号结束。如果需要达成 10% 的裁员目标，第二阶段的裁员将在2月21号进行。在回应有关计划的问题时，波音表示受影响的员工在被通知裁员之后只需再工作几周，他们将继续领取工资直到裁员日期，从而有一段时间虽然包含感恩节与圣诞节假期，这段期间是可以找寻其他工作的。那被裁员的员工将获得遣散费。波音表示该公司仍在制定计划的初期阶段，周一简报中的日期可能会有一两天的变动。这次裁员的目标大约涉及公司范围内的17000人。波音表示 10% 的裁员计划可能会在其他业务部门，包含国防与太空部门、全球服务部门及总部部门中有所不同。那谁将会被裁员呢？简报显示，商业飞机领导层将使用一系列标准来确定裁员的个人和单位。那他们被要求考虑所有级别的员工，包含高阶主管及经理。随着员工因跳槽或退休自然流失，这些将记录裁员的目标。裁掉非员工合约工也将记录裁员目标，但经理们被要求不要记录已设定合约期限的专业合约工。对于直接裁员表现不佳是首要的筛选标准，表现较差的员工可以被解雇，其次是高成本，包含个人及工作单位的间接成本。经理们还被识别可以降低优先顺序并停止的工作，他们还应考虑哪些技能是必须保留，哪些不是。因此，取消不再被认为必要的职位是达到裁员目标的一种方式。标准清单指出，经理必须考虑个人的工作是否涉及商业飞机组织的多个层级。那波音表示，在做出裁员决定时，领导层被要求考虑组织的报告结构，以使其更扁平、更有效率。此外，经理们还会被考虑要求重返办公室的推动力。员工是远距工作还是现场工作，可能会成为决定因素。机械师目前受裁员影响，波音的南卡罗来纳州的生产和维护员工不在计划之列。同样被排除在外的还有机械师工会第751区和欧勒冈波特兰的机械师工会第 W24 区成员，尽管简报中声明加了目前的括号。也许波音的考虑是现在裁掉机械师可能会激化矛盾，使罢工难以解决。那如果真的是这样，蓝领的员工裁员可能会在以后进行。不过这次裁员的需求和机械师罢工关系不大，这是新任执行长凯利为这次波音面临广泛和深层的问题而进行的重组。自从今年1月发生阿拉斯加航空机身面板爆裂事件以来，波音陷入了严重困境，资金流失严重，波音不得不说服联邦航空管理局 FAA 它以控制工厂内部的品质管理问题。波音唯一的出路是重新开始生产飞机，并将产量恢复到1月爆裂事件前的计划水准。为了实现这些生产率，波音一直在快速的招募机械师，无论罢工何时结束，波音都需要大部分的机械师投入工作。然而裁员计划并未为工程师提供任何保障，即使在南卡罗来纳州只有生产工作明确排除在裁员之外。 目前将33,000名机械师排除在计划裁员之外，意味着波音只能透过大量削减白领员工，包含工程师及非工会的有薪员工，来达到商业飞机部门目标中的 10%。 过去当波音需要裁员时，例如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和 COVID-19 大流行导致产业低迷时，波音透过提供自愿离职遣散费来减轻裁员的影响，那这次则不会提供自愿裁员。那该计划明确指出，这可能是因为波音目前的财务状况不佳，无法提供此诱因。让被裁员员工在正式裁员日期前停止工作并继续领取薪水，是商业飞机部门计划中的唯一缓解措施。目前波音员工必须等待超过4周的时间才能得知他们的命运，这无疑就是会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跟担忧。我自己想要分享一下，就是我的朋友之前在科技公司有一波裁员潮的时候，他们真的是会在知道说明天要公布裁员，他们晚上真的都会睡不着觉，然后都会非常非常的担忧，就是自己整个组都不见了。
是的，
对。那我自己是在会计公司上班，那我的职位是比较不容易发生裁员，因为比较稀缺，所以呢我听到别的部门呢，他们是真的是比如说他们还是在工作到最后一刻，突然比如说像现在一个时间点突然就被 HR 通知说，诶，你明天开始可以不用来上班了。前一刻他都还在工作，还在卖命，所以呢这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令人难过的消息。那波音一直以来也就是在我觉得他自从疫情开始，然后后面的疫情的结束有开始好转一点点，但是后来又因为飞机的一些问题发生，所以导致波音整个情况都非常不好。
是的，
对。那我自己是知道他们移来西雅图是因为一些免税政策，要不然他们之前也是在芝加哥，因为我是从芝加哥过来，那他们之前的厂是在那里。对。那我对于波音的补充就到这里。
好，那我也可以分享一下之前我一个朋友他的经历啊。那也是就像刚才露丽说的，就是前一刻还在上班，然后下一刻就知道哦，自己被裁了。那之前我有个朋友也是，他是在亚马逊工作，而且他是当时还是在亚马逊做实习工作是做 SDE， 然后后来呢也是前一天晚上在工作，第二天被通知说哦，你们整个组都被裁掉了。因为他当时是在用 OP 实习嘛，所以这后面带来了非常非常多的麻烦。比如说他已经申请了3个月的 OPT， 那他刚工作了1个月，然后发现哎，我的公司我的组没了，那我要怎么用我接下来这段 OPT 的时间呢？我要怎么跟学校协商呢？这也带来非常多的麻烦。那我们也知道波音像我们前几次播报的新闻一样，波音一直是处在一个一直在裁员裁员裁员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而且我觉得现在很多的公司他们是通过裁掉一些高层的这种中高层的领导者，然后他们再招新的人进来，这样可以减少他们的支出，然后可从而获得一些平衡。那但是我觉得对于这种在辛苦工作的员工来说也是非常的不能说不公平吧，只能说是对他们生活造成了非常多的影响。那比如说我前一天还在工作，你下一刻告诉我说哦，我被裁了，那我接下来我要怎么办呢？尤其像我们这种留学生，我们要面临很多的身份问题。我们比如说我们只有我记得是60天还是90天的试业期，我们在试业期之中要找到工作，所以这是也给非常多的不仅是留学生吧，就是工作人员带来非常多的困扰啊。那我们就希望这种经济危机赶紧的过去，然后每一个人都能快乐的平稳的生活。
对。
好，那下面为您播报下一则新闻。下一则新闻的标题是华盛顿州10大房价最高区域。那一份新报告显示，华盛顿州最昂贵的10个邮编区域全部集中在同一个县，也就是 King County 金县。那根据Property Shark 的数据， 金县是州内这些最昂贵区域的所在地。该公司表示，报告基于2024年1月至9月的住宅交易数据，要求在此期间至少进行5笔交易才能纳入统计。那华盛顿州最昂贵的右边区域位列全国前15名，麦迪娜也是 Medina 的98039右边连续第八年位居华盛顿州榜首。麦迪娜的房屋中位售价为400万美元，成为全美仅有的15个达到这一价位的右边之一。仅麦迪娜和莫斯岛就是 Mercer Island 的98040右边跻身了全美最贵的100个右边区域，那另外两处稍逊一筹，贝尔维尤的98004和斯马米什的98075右边距离前100名仅差不到5万美元。那下面呢是华盛顿州十大房价最高的区域，第一名呢是98039Medina， 它的房价在400万美元。那第二名呢是98040 Mercer Island， 它的房屋均价在230万美元。那第三名是98004房屋均价在187.5万美元。那第四名是98075Smamish， 它的房屋中价呢在187万美元。第五名是98033 Kirkland， 它的房屋中价在177万美金。那下面一个是98074Smamish， 它的房屋中价在100万美金。710万美金。那第七名是98006 Bellevue， 它的房屋中价在158,000美金。然后第八名呢是98007的 Woodenville， 然后第九名呢是98112的 Seattle， 那第十名呢是98005的 Bellevue。 那Property Shark 还指出呢，78%的最昂贵右边区集中在旧金山的湾区，也就是 San Francisco 的 Bay Area， 洛杉矶的大都会区，也就是 Los Angeles 的 Metro Area， 和纽约市大都会区，也就是 New York City 的 Metro Area。 华盛顿州特别是普吉特海湾地区仍然是全国最热门的住房市场之一。那蒙特莱克台地的98043右边在第二季度拥有全美最快售出的房屋。八月份的报告还表示麦迪娜的98039右边是全美除了加利福尼亚州以外最昂贵的区域，并且是全美第七昂贵的右边区域。那通过这次新闻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大西雅图地区最贵的还是这个 Medina 地区。我们也知道前全球首富比尔盖茨他就住在这个区域。那这个区域的房屋售价中位数就为400万美元，那他也确实是一个西雅图的富豪的聚集地。然后我们也看到除了 Medina 以外，像 Mercer Island 和 Bellevue 他们的房屋售价也是非常高的。那 Medina 和 Mercer Island 他们也跻身了全美最昂贵的100个右边区域。我们可以通过这次新闻谈一下金县房价攀升的原因。我们看到金县是华盛顿州最昂贵的房产区域的集中地，尤其像 Medina 和 Mercer Island 这样的高端社区，他们吸引了这种大量的净值人群。那金县房价的持续攀升的主要原因，我认为可能在于它优越的地理位置，然后还有它强劲的经济基础以及科技行业的这种高速发展。那像微软和亚马逊这样的科技巨头，他们都坐在这两个地方，那吸引了大量的高收入的科技人才，那也推高了这种科技人才对高端住宅的这种需求。那同时呢，像 Medina 和 Mercer Island 他们的生活环境会比较宁静，然后还有他们优质的教育资源也会成为这种富裕家庭的首选。那我知道比如说像Mercer Island 它有整个大西雅图地区最好的教育资源，比如说他们的初中高中最好的高中 初中都在埃默萨伦地区，包括萨马德纳地区，所以可能这种教育资源还有这种自然的环境资源也会成为很多富豪他们选择这两个地区的主要原因。那么我们也看到，随着今现房价这种不断上涨，很多中低收入的家庭他们就会面临一些房屋的这种负担压力，他们会增大，比如说导致很多居民他们被迫的迁移到更便宜的区域。我们看到高房价带来的这种影响，它不仅是对富裕阶层的影响，那也加速了这种地区的住房不平等。那对普通的居民来说，这种房价的飙升可能会导致住房的减少。那像很多人他们可能被迫要搬离像这种富裕的地区到更远一点的地区，比如说西雅图啊或者周边的地区去生存。那我觉得这也会加剧这种交通啊和基础设施的压力，比如说影响一些当地居民的生活质量。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随着科技行业的发展以及对高端住宅的增加，那华盛顿州的房价是否还会继续上涨呢？我们知道，就是像华盛顿州它的房价的最高点可能出现在前年2021年左右，那这两年房价也是慢慢的有一些回落。那我觉得随着房价的相对的回落，那可能会是对我们来说是一个相对较好的消息。那可能更多的人他有能力支付房租，他有能力购买房子支付房租，然后但是我们不知道未来西雅图的这种房价市场它到底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它是会走高呢还是会降低呢？所以我们可能也是要拭目以待。
我觉得在广告前我很想要问的一个问题就是你是会想要买房子的人吗？
我其实从长远来看，我是想要买房子的，就是在我的观念里边房子对我来说就是好像是一个，就是如果我在地方有一个房子，我会觉得我会有一种归属感，我是这样觉得但是我觉得现在的房价对我来说，我真的是望而却步。
我自己看到，因为连比如说租房都会因为这个房价的攀升而影响租金。
是的，
对。那就是我这边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说我自己现在在看房子的时候，有一些租房的页面上面它是会写说它是会有一些房屋补助计划的，那你就可以看看自己是不是适合在它的那个收入间距以下，那就可以去申请他们比较便宜的房子，那都是住在同一栋楼里面，我是觉得蛮好的。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如果你在租房子可以关切的一些消息。那我自己如果说买房子会造成我生活有很大很大的改变的话，我自己就不会想要买房子，因为我觉得这边的感觉跟以往比较不一样，不会被赶啊什么之类的，所以我觉得文化不一样还是会有一些影响。
是的。好，那我们现在先插播一段广告，广告后将继续为您带来本周热点新闻。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你的健康保险是否涵盖最新的 COVID-19 疫苗？如果没有健保该怎么办？别担心，没有健保的成人和儿童都能通过政府的计划免费接种最新疫苗。绝大多数的私人健保 Medicare、Medicaid、TRICARE 或 CHIP 儿童健保计划也涵盖免费的 COVID-19 疫苗。请浏览 vaccines.gov 或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了解详情。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欢迎回来，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 本周热点新闻节目，我是主持人莉莉。那回来之后跟大家分享的新闻是，不仅提供阅读西雅图公共图书馆的十大惊喜福利。那大家不知道呢，有没有去过西雅图的公共图书馆？那这边我们就帮它简称SPL， 因为是 Seattle Public Library。它这边呢，最新数据显示，我们的西雅图图书馆呢，在全球数位借阅量达排名是第八名。那包含透过图书馆卡免费下载的电子书、有声书跟数位杂志。那到今天为止，图书馆不仅提供阅读的材料，SPL 的传播专员 Alisa 表示，近年来公共图书馆已经成为一个充满活力的社区中心。那以下是西雅图图书馆提供你一些不熟悉的服务跟项目，这边来跟你分享一下，你就可以去图书馆的时候不是只有看书。第一点是里面有音乐练习室，如果你需要一个地方练习音乐，那 Central Library 提供免费的音乐练习室。那 Marie 这边提供给我们说，这是全市里面，全西雅图里面唯一的免费练习室，你甚至可以借用吉他在练习室使用。那第二个服务项目就是家谱的研究， Central Library 和线上平台呢，这边提供读者家谱研究资源，专门的家谱图书馆可以帮助你研究家族历史。那第三个是老年人专案，那图书馆这边提供线上跟线下的老年人项目，涵盖技术帮助啊、照顾、退休规划、交通服务跟社交连结以及记忆力衰退的一些资源。所以呢，家中如果有老人，可以让他去图书馆，去那边提供接受这样子的一个专案。下一个是商业资源计划，如果你需要经营小型企业的资源，图书馆的商业资源计划呢，提供免费的咨询服务，帮助现有跟潜在的小企业主开发商业计划以及进行市场研究。那有时这些服务也会使用西班牙语提供。那下一个是社会的服务团队，那这是一个专门帮助处于脆弱状况的人的一个团队。图书馆的员工透过这些社会服务计划呢，提供公车票跟紧急的物资，帮助人们连接社区资源。有些分馆还会定期举办咖啡跟对话 coffee and conversation 的活动，任何人都可以来享受吃一些小点心跟咖啡，然后并且获得资源的协助。那下一个服务呢，是我自己呢有用过的，是博物馆通行证。那你可以透过图书馆的预约免费门票参观西雅图的博物馆或景点，例如水族馆啊，跟 Bird Museum， 还有飞行博物馆。然后门票有限，所以你可以在几个月前你就开始提前规划来去预定。那还有下一个服务是探索通行证，如果你计划去州立公园，那你可以用图书馆借用探索通行证 Discover Pass， 那不需要购买，一天通行证10元，那年度的通行证是30元。图书馆提供将近50张探索通行证给读者借用，那这个我就没有那么清楚现在还有没有，所以大家可以去自己去了解一下。那下一个呢，我觉得是蛮多图书馆都有的服务，就是串流媒体服务。如果你不想要付那个 stream fee 的看电视啊或是看电影，那你的图书馆卡可以让你访问 Hoopla 跟 Panoply 的串流服务。那这两个我觉得应该是比较小众的串流服务，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想要看一些小众的，可以再从这上面去得到一些资源。那最后一个这边提供的服务是求职资源中心，如果你正在寻找工作，图书馆也提供免费的资源来帮你求职。那中央图书馆的员工可以协助你，帮你准备并寻找下一个工作机会。那 SPL 这边也提供了线上的求职资源，你可以造访 tutor.com 的职业中心。那 这边可能很多人会有个疑问，就想说我没有图书馆的卡诶，那这样怎么办？如果你不喜欢办理图书馆卡，你也可以不用图书馆卡的一些服务跟项目。那图书馆这边提供一些没有登记系统的书籍，你可以自由借阅跟归还。那你可以预订音乐练习室并使用商业服务，大多数这些都是不用图书馆卡的。那 Murray 呢，这边也提醒我们，不仅仅是图书馆，它是你的图书馆，它不是就是这边是根据社区的回馈设计的项目跟服务，就是他们的目标是在服务社区。那图书馆还有为小孩提供丰富的资源，例如幼儿的故事时间、现场的作业帮助跟虚拟辅导。此外还有适合所有年龄层的艺术文化活动，他们会有时候会特约教嘉宾来这边做一些演讲或是艺术教学。所以下次呢，你如果到图书馆的时候，或是你附近的分馆，就可以看看这些项目的服务，然后利用这些提供的资源来做一些分配。那我自己呢，是从在台湾的时候就非常喜欢用图书馆的资源，因为从小到大就会去图书馆。那我这边分享一下，台湾的图书馆呢也有很多像这样上述的一些服务，就是我记得我以前最常就是去那边看 DVD， 然后我后来呢比较大一点就发现很多老人都会在那边看报纸，然后也会在那边下棋，然后他们都不会发出很大的声响，但是我觉得那边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因为如果你最近想要看看就是书的排名，你去那边的话，你也可以知道说最近在流行什么书，然后去翻翻两页，就不一定要去书店，因为有些人可能会去书店，但是书店有时候可能那个书是封起来的，就没有办法提供服务。那我后来再大一点的时候呢，就最喜欢去借书。那在随着科技的进步呢，我就会下载台湾的图书馆的 app， 然后我就可以登录我的账号进去，就可以借电子书。那我来到美国之后呢，不管一开始第一站在芝加哥，或是后来现在来西雅图，我都一样就去办了图书馆卡。那真的就是会有线上的电子书可以借用，可以借看。那如果说比较多人在排队的话，你就是可以列入就是候补清单，那到的话你就可以直接借阅这样子。我觉得是非常好的资源，就不一定要大家都去买 Kindle 啊，或是说线上书的资源，就是如果这些免费的都可以用一下这样子。那我之前呢也是有因为这样就是去预约了一下就是去博物馆的门票，我觉得那个系统也是非常的简单。那我目前下一站是想要去水族馆，因为我听说市区那边水族馆新开的，所以我自己是很想要预约之后就是过去参观，然后用这个资源就可以免费看这样子。
是的啊，我也是通过刚才乐乐的分享我才知道，哦，原来图书馆除了借阅图书以外还有这么多的活动可以提供。那比如说 Lily 她刚才分享了她在台湾的时候她会经常去图书馆，那我反而之前在中国大陆地区的时候我并不是经常去图书馆，所以我刚刚才知道，哦，原来图书馆不仅是可以借阅图书，还有包括什么像音乐练习室呀、家谱研究啊这种各种各样的活动。哦，还有包括 Lily 刚才提供的要说到这个博物馆通行证，那我现在也是没有去过西雅图的这种水族馆呀，或者是博物馆。那我刚才听到丽丽分享之后，我说，哎，我也想要去试一下，我也想去看一下。原来图书馆除了借阅书籍以外，还有这么多么多的服务可以提供。
对，我当时我记得我去申请图书证非常的简单，就是你带你的 ID 去，然后甚至可能不用提供照片，他就当下帮你拍。我记得，然后你就会拿到一张卡，然后它有小的跟大的，你可以选。然后我记得我那时候是小的，就可以绑在你的钥匙圈上面这样子。对，然后我记得博物馆还有另外一个资源是每个不同的博物馆，像比如说飞行博物馆在南边那一个，它好像固定每个月的第几个礼拜几是免费的，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些免费资源都蛮可以用的，如果你没有特定的时间需要去的话，我觉得都是很好用的资源。
是的，我觉得我们也可以好好利用这些公共资源去，包括像图书馆呀，或者是这种飞行博物馆，多去看一看，更多的体验一下我们的城市。好，那下面为您播报最后一则新闻。最后一则新闻是，越来越多的亚裔女性被诊断出乳腺癌。那根据美国癌症协会发布的一份报告，美国越来越多的年轻女性被诊断出乳腺癌，其中亚裔女性的发病率也在上升。该组织发布了2024年双年度乳腺癌统计报告，显示年轻的亚裔美国人太平洋岛女性的乳腺癌发病率增长最为明显。那Tiffany Zhu 她是一位时尚的设计师和本地的企业家，她也是这一数据中的一员。当她创立位于西雅图的发饰品牌 Chunks 的时候，乳腺癌并不在她的考虑范围内。那朱说呢，我知道90年代和2000年代的风格开始回潮，所以呢，朱就于2019年推出了他的品牌。那当时呢，正值疫情封锁期间，这个时机非常的合适。朱说呢，当时没有人买衣服，所有人都在使用 Zoom 视频，也没有人去剪头发，但是大家可以买这种有趣的、色彩鲜艳的、价值$20的服饰送给好久没见的小姐妹。那当时他的公司蒸蒸日上时，他从未想到几年后他的头发定义他事业的一部分会消失。那仅仅在38岁的时候，朱就遭遇了人生中最震惊的消息，我被诊断出了乳腺癌。那朱在2023年通过社交媒体公开分享了这一消息。其实在那之前的一年或两年里，我就感觉身体有些不对劲，我的免疫系统出了问题，朱说道。那后来呢，他又注意到内衣上有一滴血，当时呢这并没有引起他的注意啊，他认为可能是受了什么感染，于是呢他迅速给他的这种全科医生发了消息。朱告诉他的全科医生他的医生呢就告诉朱说，不，你今天就要过来，你马上就要过来。那经历了一次乳房 X 光检查和几次活检呢，朱被确认患有 HER2 阳性乳腺癌。朱说道，活检结果是阳性，医生打电话给我，当时是早上8点左右，正好在我准备送孩子上学之前，我不得不坐下来想一想，因为我当时才38岁，而且家里没有乳腺癌病史，所以这真的让人猝不及防。那朱也并非是孤立，美国的癌症协会的报告指出呢，50岁以下的女性的乳腺癌发病率呈上升趋势，2012年至2021年每年增长1%。根据国家癌症研究所的数据，2021年美国估计有262万名50岁以下的女性患有乳腺癌。报告显示乳腺癌的死亡率在下降，但是呢自2000年以来，50岁以下的亚裔女性的乳腺癌的发病率增加了50%，超过了年轻的西班牙裔、美国印第安人和阿拉斯加原住民以及黑人女性，成为了与白人女性并驾齐驱的最大增长群体。那乳腺癌的发病率的上升的原因仍然不清楚。华盛顿大学医学中心的放射科副教授弗雷德他说呢，这是个好问题，说实话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那劳瑞和其他乳腺癌诊断领域的医生们表示，他们需要进行更多的研究。例如呢，有一个研究正在探讨医生中雌性激素的暴露是否是一个因素，像生育率、肥胖等问题可能是其中的一个问题，但这可能不只是单一的因素，而是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劳瑞说道。关于亚裔年轻女性乳腺癌发病率的上升，劳瑞表示希望最新的数据能够推动更多的研究。他说，我认为这历来是一个研究不足的群体。今年美国预防服务工作组最终建议女性应该从40岁开始进行常规的乳腺癌筛查。劳瑞说道，我们看到研究和政策方面对此都做出了反应。那朱说到呢，他也没有什么确切的答案解释为什么他会患上乳腺癌，但是朱知道的是，更多的年轻女性应该提高警惕。他说，你必须倾听自己的声音，我非常感谢自己做到了这一点。现在经过一轮的化疗和一轮的放疗后，朱的癌症已经进入了缓解期，他正在服药。 他表示，幸亏我及早发现了乳腺癌，这也是非常可以治疗的。我还年轻，我及时发现了，所以医生告诉我你会好起来的。那么我们也非常高兴在新闻的最后我们可以看到猪正在日渐的好转。但我觉得我们从这次新闻中也可以看到，年轻女性的乳腺癌发病率它确实是在逐年上升。那美国年轻女性的发病率，尤其是亚太裔女性的群体，它的这个发病率的上升也提醒我们需要对这种趋势进行一种更深入的研究。因为现在我们并不知道具体的发病原因，它比如说这个发病原因可能涉及到遗传因素生活方式的改变环境污染、肥胖和激素暴露等等等等的原因。那因为乳腺癌早期呢，它通常是没有明显的症状的，所以我觉得我们公众更该提高这种筛查意识，尤其是高危人群它应该提前进行筛查。那此外呢，医学界也应该加大对亚裔群体亚裔女性群体的关注。那针对他们应该进行更多这种针对性的研究，然后确明确他们的发病原因的具体因素，然后从而采取更多有效的预防措施。那我知道，就是其实很多人，尤其是年轻的女性，她们对于乳腺癌是并没有过多的关注的。大多数的人可能认为癌症是离我非常非常遥远的一个话题。那我们从这则新闻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女性，她们会越来越多的年轻女性，她们患乳腺癌的几率是上升的。所以我们真的应该把体检每年的这个体检纳入到我们的生活中来。我觉得每年一次体检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有必要的。就是这个体检不仅仅是可以帮助你知道我现在的身体状况，不仅是这种基本的这种体重呀，就是正常的这种基础这种身体检查。那比如说像早期的癌症的筛查，这种的检查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比如说像刚才新闻中我们可以看到，猪就是通过他知道，哎，他发现他的乳腺，他比如说他有这种疼痛的迹象，所以他就是及时的去预约了一个检查。那他的医生他会建议他说，你赶紧要采取治疗。所以如果我们能及时的发现，然后并且干预的话，我觉得癌症它并不是一个就是非常非常
好的，对。
对对，如果我们能及时的干预采取措施的话，我觉得就像猪一样，他会他现在已经进入了缓解期嘛，癌症是可以治愈的。
嗯，
对。那所以我就认为我们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有必要进行每年一次的这个身体检查。就是但是我知道像美国这边可能是如果你想要做更进一步的筛查的话，我们保险 cover 的可能就是基础的这种问询的检查。那如果你想做更多的比如说像癌症筛查这样的，可能我们需要多支付一部分的费用。但是我也觉得这一部分的费用是非常非常必要的，我们可以真的是提前进行筛查，然后提早进行干预的。
嗯，
好，那以上的新闻内容就是由威利和艾德莱为您播报的。想要了解更丰富的内容，请随时访问我们的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者在线搜索